好，今天正道的主题是生命的活水，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十三到十五节。我本来今天要把那个题目改了，改成一个女人的故事，后来我没有这么做。为什么？因为我怕我如果改了这个题目呢，那以后男生都不要听这个了。因为他讲这个礼拜可以跳过去，因为那个是有关女人的。其实我跟你讲，每一个人都在生命的经历过程当中都有很多雷同的地方。什么雷同？就是圣经要将我们每一个人心说，我要改变我们的心灵，在我们的心灵当中注入那丰盛的活水，那生命让我们从里面可以涌流出来，让我们可以知道人生的盼望单单在乎主耶稣。他的生命如果一点一滴浇灌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改变，我们就开始改变。所以如果一开始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说我今天要介绍一个结过五次婚的女人给大家认识，你们心里会怎么想？有人开始在笑了。你如果给你有机会问她一个问题，你最想问的是什么问题？如果是我没有其他的问题，不过我倒是蛮好奇的，我想先看看这个女人长什么样子。这个是我心里面的好奇，结过五次婚的女人。而且今天她特别来告诉我们，她说诶，我告诉你，我又认识一个新的男人，我跟你讲这一次一定不一样。因为她那一天跟我说，她一定会给我幸福一辈子，她不会像之前那五个男人，她保证，而且她会爱我到底，她愿意照顾我一辈子。弟兄姐妹，你相信吗？事实上这一个女人在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她所叙述的这个女人，你给她想象看，那个从这个经文一开始，她描述的这个女人是准备去取水，拿个空罐子。你们看过那个中东的女人拿一个空罐子扛在肩膀上，有的甚至顶在头上。圣经说她是中午去的，中午一个人走在那个泥土的这个路上，还不是柏油路了，自己一个人拎个水罐要去井里取水。村子里面当然那个是没有自来水的时代，没有那个 tap water。 这一条路在过程当中，他在想他的一生，他在想他的心里面的渴慕，他在追求心里面的满足。我们可以说每一个人不是只有这个女人而已，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呢，一生都在堆砌我们的名，我们的追求，我们的成就感。其实每一个人的一生从小到大其实都在追求一种自我的存在跟价值感，不是吗？尤其是东方跟西方最大的差别在哪里？东方是以家族来决定你这个人的价值，以国家来决定你这个人的存在感，你的成就感。似乎感觉好像不管是东方或西方，一个人的价值存在感好像是别人的眼光在决定的。我们的一生的名声，别人对我们的评价，其实有时候远远超过于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不晓得你们同不同意？比如说奥林匹克运动会就好了，这个我常常举的例子。如果是亚洲，这个百米赛跑呢，鸣枪一响的时候呢，你如果是代表中国的这个百米的运动员呢，你在那里预备的时候，看到那枪快要鸣枪一响那十秒钟啊，到十二秒钟啊。那个几乎是决定这一个中国运动员的，这我们不要说生死，决定他的名誉。他如果没有跑出应有的结果好成绩，第一个感觉他觉得他对不起什么国家。但是美国不一样啊，美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一个社会，他一切是为自己， 他觉得我可以，我要为我自己创造历史，我要为我自己突破那个记录，一切都是我是一个自我中心的。所以是两个极端当中，但是呢，往往这些你如果从这个是这我们从那个 social media 就是社会的一些我们说媒体好了，有时候有人说啊，他被孤立，他对被同学呢就是怎么样暴力相向啊，哇，他的这个脸书的朋友啊就开始写给他，我们支持你怎样，就很多人加入，一下子就500多人了，你知道吗？所以呢，那一群人变成他的支柱啊，他要赢得那一些人的支持，因此他觉得有意义、有存在感、有价值。所以你看，我们的最大最大人生的这一个征战，我们说人生真正的其实是为着别人决定我们的一生，为着家族或是我们的旁边的人来决定我们的价值，我们自己存在感。所以今天反过来，耶稣出现，耶稣要告诉我们要从另外一个眼光来看待我们自己。你要在怎么样这个过从这一个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当中，今天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看见。我想从三个部分来分享。第一个，为什么干渴？为什么干渴？第二个，为了什么是活水？第三个是什么是神的恩？今天既然谈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去取水，他要解决的就是那个干渴的问题。弟兄姐妹，我问你一个问题。什么情况之下喝的水最好喝？渴。我跟你讲，越渴越好喝，对不对？不用冰没关系。人如果渴到一个程度，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很大概半年没下过雨的稻田？我昨天那个本来用一个图啊，那个干掉的时候一块一块，有没有？你有没有办法想象一个人在像那个在墨西哥边境要跑到那个美国这个边境那个德州啊，他们很多人啊就是带了一瓶两瓶水啊，小孩子什么就这样走过去，有的死在中间了，渴死的，因为太阳太大，100多度，走过那么长的路，甚至人渴到一个程度，你会想象一个人趴在那个100多度的那个沙漠的地上，在那里爬，眼前看到的都是好像呢会有蒸汽的那个远景，看不到人，没有树，什么都没有，只有干掉的没有水的瓶子，沙子都粘在粘在他的嘴唇，没有盼望，到后来精疲力尽死了，完全的干死。弟兄姐妹，这一幕有时候会告诉我们，当人觉得自己没有价值，甚至没有被接受，甚至找不到人生的方向，甚至不晓得要依靠什么的时候，那个心灵的枯竭有时候就会像这样的人一样，你干掉，你完全干掉，因为你根本不晓得盼望在哪里，你找不到，因为你看没有树也没有水。我们讲的没错，渴到一个程度，越渴呢一两滴水来越好喝。今天这一个妇人走来，他的干渴在于长期他要寻找生命当中的幸福，透过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男人这样换，有没有找到？圣经告诉我们，他还是没有找到他的满足，他还是没有找到他的渴望。甚至他为什么要拎着那个水罐中午大太阳的时间12点去？因为邻居都排斥他嘛，村子里你们都知道这个女人已经结了5次婚了，现在还跟着住了一个新的男人，所以大家排挤他，他是被孤立的，他心里面是不属于，他知道他不属于这一群村子里面的人。他边走边往那个井水那边走的时候，他是一种带着开始好像否定自己，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感了，没什么成就啊。他觉得别人的女人为什么人家都可以找到一个先生，看起来长得也不怎么起眼，可是人家看起来幸福的要命，我长得也不差啊。 为什么是我？你们有没有想过？有时候当幸运临到别人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为什么不是我？我做得这么好，我也该做的都做，为什么这个好的结果我没有份？人在挣扎当中，你会开始去寻求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那个，为什么是他不是我？种种这一些告诉了我们，人的一生都在追求一种最深的渴望，要追求你自己定义的真正的满足。所以开始我们就为这一些目标劳心劳力，不管你是要事业的成就，你要得好名声，你要永远保持美好的身材，或是保持学校成绩都很好的一个优等生，甚至你的一生当中，你希望每一个环节都是按着你的计划去做的，都是很美好的。因此一辈子的努力之下，起起伏伏，有时候不一定是这样。当达到的时候很高兴，感谢主，当没有达到的时候，那种愧疚，那种自责，那种内疚，失败感，挫折感，甚至抱怨，什么都来了，干掉了。这个女人就带着这样的心情沿路走到那个井边，耶稣在那边等她，跟她说什么？她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什么水？表示有另外一种水，喝了不会再渴的水。这个是耶稣跟他的对话。但是呢，这个你如果从这个经文里面呢，你又明白这个妇人呢，其实他充满了怀疑的。好像我们听过教会，我们来到教会，其实有时候教会讲的一些圣经的这个内容，我们不见得那么清楚的。但是就如同这一个妇人一样，人会渴，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在旧约里面，透过先知耶利米跟犹大的百姓，就是上帝的选民百姓，因为爱，有时候如果看过圣经的这个过去，旧约里面每一段圣经的历史都告诉我们上帝如何跟他的百姓同在，但是呢，百姓呢不是那么明白，有时候都要照自己的意思，神的意思放一边，自己的意思自己来。可是有时候自己来的一生呢，起起伏伏，甚至有时候在跌倒的时候，就忽然发现自己不行。但是有时候另外一种是，纵使不顺遂呢，照自己的意思还是硬着一直做下去，永不回头。上帝透过先知耶利米呢，告诉他们为什么他们的处境是这样，这些犹大的百姓为什么现在苦难里面。他说两件事，第一个，你们自己呢离弃了上帝，你们不要神了，你们要做自己做神。第二点就是怎么样，就是他们呢要去敬拜他们自己，他们心里已经有所许了。好像一个人呢，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呢，一旦他心里面有另外一个对象的时候呢，他心就完全给他的，这个叫做敬拜。因为他心里所崇尚的是他所觉得最重要的、最美的，占他的心思意念最多的，这个就是经文上说的偶像。偶像有时候不是只有其他的这一些在外面我们说的这一些神像，偶像就是我们心中里面的最爱，而不是神。所以你心思意念想的都是他，这个是偶像。两件事，离弃了神，第二个呢，没有敬拜神，去追求敬拜他所要的，而且心里面完全被充满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耶稣说，真正能改变生命的活水的，就是有耶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你们知道水有很多的功能，你可以想到水的功能是什么？第一个当然是解渴，对不对？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水我们需要干净的水来洁净，对不对？洗东西，甚至洗我们的身体得洁净。同样的，水如果聚了很多的时候，它会带来生命的，像瀑布，你知道那个瀑布那个水聚起来很多，它冲下来的时候会产生的这个 清新的这个空气在森林，我们说那个叫做什么？森林中的芬多精，那个会让我们精神更好啊。我们去深山里面爬山，就是为了要吸这个芬多精。水呢，多的时候浇灌在植物上呢，它会使食物呢结果子，对不对？所以呢，即使从天上降下来的雨水呢，都会让地面上的这些植物呢重生，甚至会长好，长得好，可以收成。所以这一切呢，都是带来什么？雨水都是带来生命的，雨水呢都是带来洁净、更新，可以再一次成长。经文所说的，一棵树呢种在那个溪水旁，当那个干旱来的时候呢，水已经干掉了，没有流水了，可是那一棵树还是长得绿油油的，还是长得很好。为什么？因为那根很深，它平常就扎根很深，它可以深深的用它的根呢去吸收下面的养分跟水分。所以呢，当别人呢旁边的树呢河岸都干掉的时候，只有那一棵树立着绿意盎然。你们知道原因吗？因为它的根呢跟水的关系很紧密，唯有它的紧密的关系，它吸得到下面的养分跟水分。弟兄姐妹，第二点，耶稣来就是告诉我们，耶稣就是那活水。你要跟耶稣能够完完全全的生命的连结之后，你才会有更新的生命。在任何的危难当中，纵使人有一天都会身体慢慢朽坏的那一天，但是我们心灵一天心事一天的，就是跟耶稣的关系。唯有这深深的连结的关系，使人的生命能够像那棵树绿意盎然，能够永不止息。在任何的处境，我们都可以长得好，活得好，我们都可以坦然面对，因为我们知道他与我们同在，耶稣是活水。所以耶稣接下来就说了，他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一段话告诉我们，耶稣不仅是那活水，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水是永远的活水，永远永远不再渴的活水。因为呢，他的水是泉源，是像那个泉水一样源源不断会往上冒起来的，它是自然而然在所有一切相信耶稣的人，我们接受他，我们的生命与他深深连结的人，有他的话语不断的浇灌的人，那泉源就会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因为有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通常去教会的人，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或是他常常想的，我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因为他很敬虔。但是我更进一步的要挑战各位，不只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我是有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我与他是深深的连结的生命，我是按着耶稣的生命活出他的样式的一个基督徒。这个是一个关系，是 very relational， 非常的关系性的，不是这里的。这里太多呢，不会改变我们的心。唯有你的内心向神敞开，让他的生命像水，干净的泉水，完全的浇灌进来的时候，你就看到那生命力往上，那种源源不断的这种盼望跟生命力在你里面涌流出来。最后一点，我们讲什么是神的恩。那个妇人听完了耶稣的话，他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里这么远来这里打水。他跟耶稣讲完话之后，他知道耶稣真的明白他。他讲的话，他本来是讲一口井，他说，哎，先生，你有没有打水器，你跟我你也没有办法取到那个井底的这个泉水啊。 他是用一个实际他是可以看的状况，他在看到的是一个地方，他看到的是一个我们有限的世界，他不明白耶稣是那救，是那救主，这么深的水也救不了我，只有耶稣永恒的生命，耶稣就是那真理。他说如今拜神呢，要怎么样，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英文说是真理，什么是真理？耶稣说 I am the truth， 我就是那个真理，我就是永生，唯有透过耶稣才能够到父那里去，得到那永恒的生命。因为耶稣是神的恩赐 gift， 赐给我们的。我们当然如果没有要，我们没有敞开，当然你得不到那个礼物。今天那一个妇人带着那个空瓶子要去取水，走到井边的时候，耶稣已经在那边等他了，告诉我们耶稣明白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所以他这个妇人呢怎么说，他说先生，你请你把那水赐给我的时候，你知道耶稣怎么说吗？他说叫他回去怎样，去把他现在那个男人也带来。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的罪，我们与上帝隔绝的罪，有时候阻隔了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若不坦诚我们自己，谦卑我们自己，甚至破碎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的那种内疚感，耶稣不是只有要是给他一个就是水喝，让他可以短时间的解渴，耶稣要把他追求内心的渴慕跟那种渴望，那种完全寄托在那人的身上，让他起起落落的一生，要让他回转过来归向耶稣，有一个真正的 focus， 幸福在耶稣这里，愿意为他的罪舍命，耶稣的宝血洗净他的罪，洗净他的罪疚感，一个人爱你到一个程度，他愿意为你舍命，好让你可以成为圣洁在上帝的面前，这样的人你找不到的。耶稣今天说我就是那一位，你可以找到，如果你把那个罪疚放掉，不要再被捆绑，不要再一生的追求寄托在第一个男人、第二个男人、第五个、第六个男人的身上，找到你生命的根基跟磐石，你就有新的生命了。因此从这里我们就发现，耶稣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做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我前几天去准备要去植牙，我们说种牙，然后去医生那里，他给我叫一个护士，给我照一个那个360度的那个X 光。啊，现在机器很先进啊，他叫你站在那里，然后嘴咬住，哇，就有两片了，就这样啊，360度给我头绕一次。完了以后，因为那个医生也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就过去看那个萤幕。然后他说来，我们研究一下你现在的这个牙龈，还有你牙齿这个，我们要怎么样来做一个新的牙齿，然后把它弄好。然后他就在那边拿那个滑鼠在那里滑来滑去啊，哇，我就看到我的头颅啊就在那里，你知道吗，在那里360度在那里动。然后他画下来，哇，那个刻度好精密啊，开始从这里量量量量量量，就知道说哦，这个牙齿拔完以后这个空间还有多少。嘿，我整个人在他面前是真的是完全透明的。我好害怕，我怕什么你知道吗？我怕他跟我说没救了，你这个没办法做，哇，就去了你知道吗，我就完全就完了。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完全的敞开，没有恐惧，不要害怕，神知道我们比那个 X 光还要清楚，清楚当中我们不要害怕，他知道我们的点点滴滴每一个细节，就像那牙医可以看到我所有的口腔、我的头颅、我的角度每一个缝隙几厘米，他完全清清楚楚的掌握。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检查之后他要给我一个最好的牙齿，让我看起来 完美无缺，你看不出来哪一颗是假牙。为了要做最好的，弟兄姐妹，来到上帝的面前，当我们坦诚我们自己的时候，把我们所有的一切，就像那妇人，把那过去的、现在的、男人的故事，通通敞开在上帝的面前，重新来过。耶稣来是要赦免我们，让我们呢 得永生不是要来定罪我们，只有一个方式，谦卑，然后来到上帝的面前说，主啊，我需要你，我不是我自己每一件事我都可以做得好，从此之后再也没有罪疚感。医生检查了这么多，给我照来照去，很彻底，很小心翼翼的在帮我看，他要给我一个盼望，我这样做，我量了这么多，叫你再来一次，那第一次没有照成功啊，我回去再打电话给我，你知道吗？我又去一次啊，同一天跑两次，又去照一次，没关系，我跟他说没关系，因为我知道他的心意是好的，他为了要让我，你知道吗？做了一个最好的一个假牙给我，帮我种上去，他的本意是好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好的神，一切的美好为我们预备，所以在这一个检验的过程，我们不需要担心，我们不需要害怕。经上说，我们只要坦然无惧来到上帝的面前，真理必叫我们得自由。什么是真理？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可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因他罪得赦免，我们因耶稣能够成为圣洁，这个就是真理。真理告诉我们，我们不用一辈子靠着我们自己来堆砌我们的名声，我们的成就感，我们的自我价值，好像我们成就了我们就好，我没有成就我们就 fail， 我们就失败，好像我们的价值，如果这件事情没有成就，这个没有做好，我们人生就没有价值。耶稣说 No， 因为我的命为你舍，我唯有我能够使你有永生，到我这里来的神必眷顾，成为神的儿女唯有靠耶稣，这个是神的恩典，神所赐的。所以最后我要说的，耶稣就是那活水，耶稣来向这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唯有撒玛利亚妇人，这一个妇人愿意把自己的苦水，把你的水给耶稣，耶稣才能够把他的活水赐给你。耶稣来为了要给你美好，能够直涌到永生的活水，重点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水愿意交出来。当一杯不干净的水要怎么样成为干净的水，唯有倒掉，或是有更多干净的水冲进去，那一个杯子的水才能够成为干净可以喝的，就是这个道理。耶稣就是那泉源，所以经上说，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耶稣说什么，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的，要从那腹中流出什么活水的江河来。活水的江河，你知道那种澎湃，那种力量，那种盼望，那种更新，就是基督的生命。弟兄姐妹，耶稣就是那活水，从今以后我们不再靠着我们自己去堆砌我们的成就感、价值感、渴望跟满足感，今天来到这个可安歇的水边，耶稣说，来吧，喝吧，喝那活水的泉源，因为那些信的人，在信的人里面有永生，信的人的生命里面有活水的泉源，让我们永远不渴，一辈子不再渴。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真知道我们的需要，你真知道人生有时候会遇到干渴的时候，但是主，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你说真理必要叫我们得着自由，你说你就是那活水，信你的人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主，我求你把这活水赐给我们，浇灌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能够灵魂苏醒，让我们在遇到任何的情况里面，我们没有罪疚感，没有定罪感，没有失败感，没有挫败的感觉，我们的价值属乎你，是主耶稣来决定我们的一生，是主耶稣赐给我们名誉，赐给我们名声，赐给我们永恒的盼望。主，愿你继续的带领我们，更新我们，洗涤我们的身心灵。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 好，我们一同起立来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以及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永永远远与我们众弟兄姐妹们同在。阿们，阿们，请坐。